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德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呢，昨天集体离开了德州啊，用出走的方式呢，来设法阻止这个德州的众议院在今天原定的一个特别会议啊。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呢，主要是要对这个德州的其中选举的那个国会议员的选区要进行重新划分，那么对这个新的选区呢要进行投票。如果要是民主党众议员不离开的话，那么根据现在这个众议院里边共和党人占多数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这个提案呢一定会获得通过的。所以民主党的众议员呢就用集体出走的方式哈，让那个出席会议的人数不过法定的这个最低的人数，因此让他没有办法正式的举行这个投票或者是进行任何的这个审议。所以呢用这个方法看看是不是可以抗争一下，不过具体效果如何呢目前还不知道。
这个真的应了我们华人的一个说法，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现在这个庙里的和尚跑了，但是这庙还在这儿啊，这个庙就是德州。不过说到选区划分这个事儿啊，我们想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呢跟大家把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因为我们都还记得在上一次德州议员出走的时候，2021年，我还记得当时今日话题还讲这事儿呢，对不对？那个时候哇，那个时候这帮议员跑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躲了38天，但是最后终将以失败告终啊。就是这种用出走的方式抗议，或者我们知道在参议院里面、众议院里面有时候用什么冗长的讲话来拖延等等，这都是美国政界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要解释一下这个背景，什么叫选区划分，这些人在闹些什么东西啊？因为2026年要有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么可能呢是川普意识到在德州这个地方啊他需要票。我们现在说的，你不要看说的是州议会的议员出走，我们现在说的是联邦的选举啊。这个中期选举呢是全美国的联邦的众议员的选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意识到德州啊要失去一些席位，可能民主党会拿下某一些席位，于是就跟下面的议员川普就跟他们说啊，说看这个选区的划分的问题可不可以讨论一下。然后呢最后他们就看出来，他们就说把这个选区划分一下呢，就可以让5名共和党的众议员呢获利。那这个里面就要讲一下这个选区划分这个事儿。因为在美国历史上呢，它是一直以来民主党、共和党都做过这个事情。它的英文词叫 gerrymander， 当然这个 gerrymander 呢是一个贬义词啊。一般的来说，你正常的词汇就是选区划分就行了。但是如果你用了 gerrymander 呢，就似乎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通过一种操控选举边界来获取你本党优势的这种做法。它的中文叫竭力容援啊，那个。这是一个动物，像是蜥蜴一样，叫 salamander。他是1812年美国的麻州的州长，他叫 Elbridge Gerry， 他当时做的这个事情。那当时呢，美国还没有民主党、共和党，当时叫做民主共和党，他的党派是这个。后来他做了副总统，当时他就发现，在他的这个州呢，这个选区要重新划分一下。那么划分一下呢，就让他能够在政党选举当中获胜，所以他就拿个笔在那画，画了半天，画出一个形状来，像什么呢？像 salamander 啊，像是这个蝾螈，像是这种蜥蜴爬虫，很像。那当时的记者也非常敏锐，就把这个 Jerry 呢和 salamander 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变成 gerrymander。从此以后，这个词就在美国政治界变得不朽了。所以，这个 gerrymander 呢，用竭力蝾螈这个字就形容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是公正的划分选区。那为什么划分选区呢？我们知道地是不会变的，大地就在那儿，只不过这条线画在哪儿，那什么产生变化了？人变了。 有的时候有人口迁移，对不对？我们知道每十年为什么做一次人口普查，为什么上一次人口普查让加州失去了一个众议院的席位，对不对？因为人口的变迁，它有的时候是有必要做这种划分。所以现在德州呢，它的共和党人就是认为说，它是叫做一个十年的中间，它是个2025，它不是赶在头上，不是赶在尾上，它不是跟这个人口普查走，它是在中间的这个。那么它这样的做法就引发了民主党的反弹，所以才会有出走。他们认为你这个纯粹是为了削弱我们民主党的势力，这纯粹的是一个政治游戏，我不参与。那么刚才高宁说的所谓的法定人数呢，这个是写在州法里面的，就没有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州议会里面150个议员里面呢，其中有62个民主党议员，那么要想让他不够法定人数，就是要不够三分之二，也就三分之二，150的三分之二不就是100吗？那么我只要走51个人，150减51不就是99吗？99你不够了，你不能开了这个会，他是这么一个考虑。
对，所以呢，就是说这就要求民主党要集体行动啊，也就是说。您几一个两个十个八个不行，要几乎至少要51个人以上集体离开才可以。因为你如果不离开德州的话，根据德州的法律州法，你是必须有义务要去参加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是民主党，就是这个州议会的会议的哈。离开了州，那就有些口可以不参加。所以现在反正据我看，这个民主党的这方面的人士是说，现在离开的民主党议员已经超过51个人了。所以这个今天原定的这个德州的众议院的这个会议呢是没法开了啊。如果即使开，也没有办法通过任何的决议啊，通过任何的这个选区划分的这种提案啊等等。所以民主党至少在目前是缓解或者是拖延了整个的这个议事日程。但是他能拖多久呢？现在不知道，因为这也不是第一次用这种方法了。刚才钟迅说的2021年，当时是因为德州要修改投票法，对这个投票的人要检查他们的这个身份证啊，要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民的限制，防止有人不是美国公民去参加乱参加投票之类的，投假票之类的，所以严格了他的这个投票法。那么当时民主党人认为说，这样你这样做的话，可能让那些有投票权的移民啊，有点害怕，人家不愿意去投票了，这么啰嗦。所以呢，各种各样的限制啊，所以呢，这样的话可能对民主党不利。于是，当时也是民主党的这个众议员在德州也是集体出走，而且持续了大概35天，
38天，
38天，就最后还是有。好像是3名，
对，
这个
背叛
民主党的议员最终撑不住了，回去参加会议了，于是也通过了哈。所以呢，你看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子。这次为什么又是一次这么走呢？因为民主党说实话实在没招了，他没办法，只有这是最后的一招。因为第一，民主党要表示自己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就说我要抗议。第二呢，就是说说实话，在10年中。啊，2025年来修改这个选区，或者是重新划分选区，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做法。
没错，
一般来说都是10年人口普查完了之后，在那个第二年，就是2001年的时候，就10年过后，那个不管是11还是21，反正在第二年一般都会做一个选区的划分，因为每个州的人口它出现了变化嘛。咱们加州减少了一个国会议员，那个国会议员肯定是到了其他州了，德克萨斯州有可能就会增加了一个议员。那么这次他为什么要在中期选举之前，2005年这么罕见的要修改这个选区呢？原因是现在川普总统也好，还是共和党人也好，他们认为说在明年的中期选举当中啊，有可能他们会失去众议院的多数的席位。
对，
于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在这个州找一点，在那个州找一点，也可能多这么几个席位出来，就可能维持这个共和党在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啊。所以现在这么一划分啊，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提案当中是说， 这么一划分的话，在德克萨斯州至少会多出五个共和党的席位来。
嗯，这个
那这样一来的话，在全国就有很大的影响了。
嗯、没错啊，因为在美国的国会，我们现在说是联邦的层次啊，在国会当中呢，不是435名众议员嘛，其中呢有38个是来自于德克萨斯州。这38个德州的众议员当中，有25个是共和党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在美国的国会当中呢，因为德州是红州嘛，所以他的共和党人还是多的。那38减25，那不只有13个是民主党人嘛，所以13比25是这么一个对比的。那么如果他要是再加五的话，你这个五加到共和党身上，不是说民主党那儿还维持13呢？
对对，他就是还要减五啊？
对，你那38没变呢。对不对？你德州38个席位还是38呀，所以你这个五，假如啊，咱们说共和党实现了他们的梦想的话，那不假设，而且现有的25也不丢掉的话，那不就是30了吗？那他30，民主党不就剩8了吗？对不对？
我就是一进一出，等于是10个席位，
对，
对不对？
没错，所以是这么个道理哈。然后呢，这个重新划分选区，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在我们平时每到选举的时候都不听说吗？大家好，我是谁谁谁，我是第39，我是38，我是27，对不对？我是什么什么选区的，就是众议员呢，他是某一个选区的选民选。如果你咱们就拿加州比例，你不是那个选区，你想投他也没用，你不投他，你也没资格去不投他。所以这个呢，选区就是至关重要。它跟那个参议员不一样，参议员一个州2个，那个是全州的人都可以投票的。所以这个情况啊是这样。那么稍等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里面啊，民主党这么一个出走法，有没有什么咱们说这个犯罪之嫌，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法律或者是罚款或者有什么办法来管他们？否则的话，你可以出走，那我也可以出走，这不是无法无天了吗？再有一个就是，如果他出走的话，他往哪儿去呢？他所去的那个地方又该怎么承担这些人呢？稍等会儿我们来再看这个有趣的政治现象。今日话
题，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金融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德克萨斯州啊，民主党和共和党就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问题呢，有一个激烈的这个分歧啊，所以呢，民主党的议员呢集体就出走了啊。在昨天下午5点来钟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有50-60名啊，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德州的众议员呢就离开了德州啊，大部分人呢，选择去了芝加哥。因为在芝加哥这个伊利诺州的州长 J.B. Pritzker 啊，他已经同意要接收这些
难民
德克萨斯州的对出走的这些民主党议员了啊。然后这些人到了以后，他们还联合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说这不仅是操纵德州的体制，而且是操纵全国的体制。因为德州的这个就是联邦众议员的选区划分，这一进一出10个席位。那对未来明年的这个中期选举，整个全国的这个选举都会造成影响啊。所以呢，这是 Pritzker 做的这个决定啊。同时，他也在考虑，如果德州的这个重新划分选区，实现就最终获得通过的话，他也有可能在伊利诺州也要重新划分选区了，所以呢，就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抗啊，看看是不是可以。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去了纽约州啊，所以据说是，有5-6个10来个人去了纽约州啊，据说今天要和纽约州的那个州长，Kathy Cuoho 也要举行会谈，也是来讨论这个德州的这个就是这个重新划分选区的问题。那么还有几名，大概5-6名吧。民主党议员呢是去了波士顿啊，因为在波士顿今天要召开一个全美叫做州议会议员会议啊，所以呢，他们去参加这个会议去了。很显然，你看他们都是选择的中部的和东部的这几个州去哈，我就奇怪，应该他们来加州吧，怎么没来加州呢？
对，是，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其实2021年他们去。38天离去，他们是待在首都华盛顿啊，所以他们可能每一次选择的都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 通过今天的这个大新闻，就是德州的民主党人的集体出走这件事情呢，我们趁机去了解一下美国政治上的，这可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叫做版图的划分呐、啊，对不对？它真的是画在地图上，拿个手在那儿就画呀，那个形状有的像癞蛤蟆，有的像什么，就真的各个的选区就真正的
非常不规则的这种。
对，它不是方方正正的啊。那么这种划分选区呢，其实你刚才说芝加哥要来，其实你不要忘了，咱们有机会再讲。加州也来了，那个加州那个纽森也说了，你玩这个是吧？你德州玩这个是吧？那我也划分，我把加州本来为数不多的那几个共和党的议员全给他划掉，对不对？我也玩这个，咱们看看谁玩得过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坏的恶性循环，但是也是没有办法，因为本党都要为自己考虑。说到加州，其实大家记得以前我们讨论加州一些法案什么的，我忘了是多少年前了。反正加州有一个那个 Proposition 20，是个二十法案。当时呢，就是加州的这个第二十法案呢，就是说，在加州要划分选区的话，必须得有一个14人的委员会。这14个人的委员会叫做加州公民选区重新划分委员会，这是我们加州的居民投票通过的，然后有两党同意的这样的一个委员会，独立的，不受党派支配的，完全是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来。哦，那这么想来，应该是2021年啊，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人口普查完了嘛。当时我记得，反正有一次投票是投这个东西来着，然后也有一些小的争议。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啊，说到技巧呢，它又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技巧，特别的有意思。一个叫 packing， 什么叫 packing 呢？就是我拿这张地图看啊，哦，我看这一个地区或者这少数这几个地区啊，我们拿一个民主党来举例啊，哦，这个地方的民主党人比较多，然后它有一部分渗透到共和党的区域。这样吧，我把所有的民主党人那个集中的这些，我全划在一起。这就是让你在那个少数几个选区，我让你，我给你，我不要了这几个选，让你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我把你的所有的支持者都划在一个选区里，这个叫 packing。 还有一种呢，巧妙叫 cracking， 这是什么意思呢？叫分散选民。刚才那个叫集中选民，这个叫分散选民。怎么分散呢？我一看，哦，这个地方民主党的支持者比较多，这样我把它像切蛋糕切一块，我这儿抠掉一块，那儿抠掉一块，对不对？我把你给分散了。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每个选区呢，哎，你还都有，但是你都不是多数，你也不能说我没有让你有这个机会，就是该投票还投票，这都没有变。但是你就发现你这个党所获得票数就减少。那你不管是集中选民还是分散选民，你这个做法你不能骗对方，那个对方看这张图看得清清楚楚，对不对？两党都知道什么区是红的，什么区是蓝的，什么区是紫的，什么区是半蓝半红的，他们都很清楚。所以每一次说到这个的时候都是往死里打。那么接下来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对德州的共和党来说是有利的，那就是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一个5-4的裁决。那一次的裁决以首席大法官 John G. Roberts Jr. 为首，他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宣布，他就是说联邦的法官不得干涉纯政治性的选区划分，要把这个责任留给各州和国会来处理，就这个事情你们去解决去。这样的话，联邦的法官不干涉的话，那不就变成一个州的吗？那么当变成了一个州的问题的时候呢，州的权力与之也就相就是增大了很多在这方面。所以你没有办法告他，因为最高法院说对不起，我已经说了2019年我已经裁决了，本法庭不受理，你们的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划分选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民主党就这么走了，有什么办法罚他们呢？我们来看一看。
对，当然有。这个现在呢是这样子哈，就是说现在民主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州长那个 Greg 他已经说了，说今天下午的3点之前，民主党的议员如果不回来的话，那么他要采取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就是要把他们从议会当中除名啊，认为说你已经没有办法 代替就是代表你所选出来的这个选区的选民了，所以呢我干脆要把你除名。当然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做法，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因为民选的官员说实话你是不能除名的，
对，
因为你必须要选民把他罢免是可以的，但是你一个州长你说把他罢免，这可能是说气话而已哈，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个做法，即使他想要除名恐怕也会有法律之争啊，有很多的官司，这是他所说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民主党的众议员集体出走，没有去就是抵制这个会议哈，众议院的这个会议本身它是违反了德克萨斯州的州法的，所以呢州长也好检察长也好，他们是可以派出这个警察和执法人员把这些议员逮捕，然后
押送回来，
然后哎强迫他们出席这个会议，这是可以做的啊。但是他们能会不会去到外州去执行这个法令，以及由谁来执行这个法令，目前没有明确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啊，所以呢这个选项看来是不太存在。你跑到伊利诺州去执法，人家伊利诺州的警察肯定不会配合你啊，所以在这种问题之上呢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至少在以前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叫做这叫财务上的惩罚，
对，
就是说每一天你不出席会议的话扣你500块钱。然后有我看今天那个德州的检察长说，你不出席会议我把你的薪水全扣了，给你发薪水啊，反正就是用这种方法呢来逼迫一些议员呢最终没有办法，为生计为自己的薪水你还得养家糊口呢，所以就为这种情况呢你必须啊回到这个众议院去参加会议。而且我看那个德州的州长还是那个德州的检察长说了，说如果你要是拿别人的捐赠的款项去付这个罚款的话，对不起，你就犯法了，就违法了，
对
啊，所以呢就是非要逼着这些人啊要承担这种损失。那到底有没有所有的人是不是都可以承担这个损失，这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如果你可以推迟个3个星期5个星期也就算了，但是问题5个星期以后你是不是还要回到德州去，如果回到德州去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要去参加这个会议，那参加会议的时候你是叫做150人里边你只有68席，你只有62席，那人家还是可以超过半数都获得通过，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方法现在真的还不知道。
对，刚才说到关于捐赠这个也有趣，因为他们投奔到了伊利诺州的 J.B. Pritzker 这一位州长是一个数十亿万的富翁啊，他在那一年的就是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他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他用自己的身价去贬低川普，认为就是那个川普根本不能算是亿万富翁啊，那意思只有他才算是等等。好，这个人呢，他有可能捐助这些投奔他的这些议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个检察长叫 Ken Paxton， 他才放的刚才那个话。而且呢这里面还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参与，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呢他们手里也是有钱的，因为你想一天五百，他不是一个人呐、啊、他好几十个人呐、啊、这个钱不少啊，这个到最后扣下来的话，也再顺便说一下呢，这些议员的出走呢，他们如果是违规的话或者违法的话，他不是刑事，他是民事，也就是说你不能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但是你可以把他押回来，那是可以的，对，但是你把他给从外州引渡也好或者用什么办法给让他回来的时候是不会进监狱的啊，这个要搞清楚，但是呢是可以罚款的。那么再回到伊利诺州的州长 J.B. Pritzker， 我几乎80%几的肯定他接下来2028年会选总统，因为这些人都憋着呢，这些人都憋着。其实，2024年拜登不是贺锦丽后来上去说，他还曾经是副总统人选之一呢，诸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他之一了，后来给了 Tim Walsh， 所以，这个里面呢就交织着一个党派的问题。那么 2021年的那一次长达38天的出走的结果呢，是这样的，那样的那一次就是一个民主党人都没有被逮捕。第一，第二呢是38天，第三是去了首都华盛顿，第四呢是三个人带引号的啊叛党了，撑不住了，就把那法定人数啊给凑够了，所以这是这当时是这么个情况。
对，那他们回来以后凑够了法定人数，共和党的议程全部获得通过了啊，就是什么选举法的修改获得通过了，投票法，然后还通过了一个新的选区划分啊，那个时候是2021年，就刚好人口普查之后嘛，那个时候本来就做了一次选区的划分了，现在又要做一次。其实在2003年的时候，德州是第一次就重新划分选区展开大规模的对峙，当时也是民主党人这个集体出走了吧，等于是哈，然后也是试图阻止这个进程，结果后来在新墨西哥州好像待了5个多星期，最终还是返回到奥斯汀之后呢，这个那个整个的争斗呢才算结束，后来也是新划分的选区获得了通过。所以两次以前的两次出走，2003年和2021年的出走都拖延了一段时间，但是对最后的这个结果啊没有什么。